后面的那一段来继续的往前看。
我们今天晚上仍然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后面那段来继续往前看。
我们上次末了的时候就提到了，主要把天国的钥匙交托给彼得。
我们上次提过，主要将天国的钥匙交托给彼得。
我想这一点还是需要多用一点话来交通它。
我想这一点我需要用多些话来交通它。
如果我们光是看马太福音的话，那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问题：彼得在神的计划里头的确是站在一个很特殊的地位上。
如果我们只看马太福音的话，我们就真的看见彼得在神的计划上是站在一个特殊的地位。
但是我们看主把这样的一个权柄交给彼得，
但我们看下主将这个权柄交给彼得，
有他一定的意思在，
是有他一定的意思在。
但是这一个交托并不等于把天国整个的奥秘交给他，
但这个交托不等于将整个天国的奥秘交给他。
那我们看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在马太福音里，我们必须也把十八章的话也一同看。
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将第十八章的马太福音一起来看。
那十八章里头有这么一些事实，
在十八章里面有这样的事实。
十八节，
第十八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哦，那个内容完全是一样，
那内容完全是一样，
字句也是一样，
字句又是一样。
那这样我们就看到这里面主的心思了。
咁样我哋睇见主里边嘅心思啦。
当然，如果我们把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面的话再看一下的话呢？
如果我哋将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边嘅话再睇下嘅话呢？
那我们会更清楚，
我哋就
当时说这些话的那个准确的意思在哪？
主当时讲呢啲话准确嘅意思喺边度？
第二十二节。
在第十二节，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这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字句是不一样了。
字句不一样的，
但是内容还是一样，
但内容仍然是一样。
所谓捆绑或者释放，那具体的来说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捆绑和释放具体来讲就是这样一回事。
当然在捆绑和释放的 这里会更宽广一点，
当然在捆绑和释放这里比较宽广一点，
但是那个具体的那一个事实呢，就是对人的罪的那一个宣告。
但这个事实呢，就是讲到对人的罪的宣告，
是得释放呢或者是得不着，得赦免呢还是得不着赦免，
是得着赦免还是得不着赦免。
那我们在这里回到十六章来看，
现在我们翻到第十六章来看，
那他把几处的经文归总起来的时候，
将几处经文归总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主说这样的一个话，有他广义的那一个内容，也有他狭义的那个内容。
主讲这番说话有他广义的内容，也有狭义的内容。
那从狭义的内容来看，那就是十六章主跟彼得说的那个话。
从狭义的内容来讲，就是十六章主跟彼得讲的话。
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我将天国钥匙给你，
你留下谁的罪，你捆绑谁，那就天上就捆绑谁，
你捆绑边个，天上就捆绑边个；
你释放谁，天上就释放谁；
你释放边个，天上就释放边个。
那这个话是直接对彼得讲，
这句话是直接对彼得讲，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我们说， 有他狭义的这一个方面，
所以话佢有狭义嘅嗰一方面。
那这个狭义这一方面究竟是指着什么呢？
那个狭义嘅方面究竟指乜嘢呢？
是彼得有特别的那个权柄，比其他的使徒、比教会更有权柄啊？
系咪彼得有呢个特别嘅权柄，比其他嘅使徒同教会更有权柄呢？
如果我们对照一下读像门徒说的话，我们就觉得传柄的内容是没有区别。
我们再看主其他话的时候，就觉得权柄的内容是没有区别。
那既然内容没有区别，
既然内容没有区别，
那主在这里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那主在这里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必须要先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先注意一件事情。
主说我把重要天国的重要事交给你，
主话我把天国嘅重要匙交俾你，
不是一把钥匙，
唔系一把钥匙，
是许多把钥匙，
系许多把钥匙。
主把许多把钥匙交给彼得，
主将好多把钥匙交俾彼得。
那么那个意思就是说，彼得，你来开门，
意思就话彼得你来开门，
你为咗天国来开门，
为咗天国来开门，
天国开门的这一个事情就交托给你了。
天国开门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那当然天国一门一打开，
当然天国门一打开，
天国的权柄就显明，
天国权柄就显明。
天国的权柄就是释放人或者是捆绑人，
天国权柄就是释放人或者是捆绑人。
那现在我们来注意了，
现在我们来注意了，
彼得的确是为天国开门的，
彼得的确为天国开门的。
我们看到五旬节的时候，他向犹太人开门。
我们看见在五旬节的时候为犹太人开门。
在哥尼流家里向外邦人开门。
在哥尼流家里为外邦人开门。
如果我们根据以弗所书说到的两下都在基督里头归为一体这一个事实来看，
如果在以弗所书里面看见两下归为一体这个事实来看，
那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他们一同进到基督里，
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起进到基督里。
那他们怎么进到基督里的呢？
他怎样进到基督里呢？
那是彼得开的门，
是彼得开的门。
五旬节彼得在那里传福音，
五旬节彼得在那里传福音。
哥尼流的家里彼得在那里传福音，
哥尼流家里彼得在那里传福音。
我们看见对这两批人，
我们看见对这两批人，
首先传福音的是彼得，
首先传福音的是彼得。
那这样我们就看到主说我把天国的重要事交给你，
那我就看见主说将天国重要事交给你，
你在地上释放的天上就释放，你在地上捆绑的天上就捆绑，
你在地上释放的天上就释放，你在地上捆绑的天上就捆绑。
那用历史的事实来对照一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主在这里所指出的那个事实。
如果用这事实来对照一下，就看见主所指出的这个事实，
彼得首先向犹太人传福音，
彼得首先向犹太人传福音，
以后众使徒众门徒也就向犹太人传福音，
以后众使徒众门徒也向犹太人传福音，
而彼得先向外邦人传福音，
彼得先向外邦人传福音。
那么以后福音在外邦就继续的传开，
以后福音在外邦就继续的传开。
我们这样子来看，我们只能说主在这里说的是狭义的传柄的执行，
所以我说主在这里讲的是狭义的权柄的执行。
而因为在其他的场合的里头，主把同样的传柄交给门徒，
因为在其他场合里面主将同样的权柄交给门徒，
但是主没有说再把钥匙交给他们，
但主没说再将钥匙
交给他们。所以我们说如果要看出那个分别的话，只是有钥匙和没有钥匙的这样的一个区别。
所以我说有分别的话，只是有钥匙和没钥匙这个区别。
如果只是给彼得一把钥匙呢？
如果只是给彼得一把钥匙呢？
那天主教说的话就对了，
那天主教讲的话就对了。
但是很可惜，主给彼得的不是只有一把钥匙，
但很可惜的，主给彼得不是只是一把钥匙，
是众数的钥匙，
是众数的钥匙。
究竟有多少把钥匙呢？
到底有几多把钥匙呢？
至少有两把，
最少有两把，
可能是三把，
可能是三把。
为什么说它是三把呢？
应该说它是三把呢？
那是在撒玛利亚这个地区，就是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外邦人不是外邦人，是在这样的混血的那一个情形的底下，仍然是彼得在那里把那个门打开。
就是撒瑪利亞，你說他是以色列人，他又不是，說他是外邦人，他又不是完全外邦人，就是彼得在這裡將這個門打開的。
那當然這個打開就不如猶太人跟外邦人那個打開那麼的清脆利落了。
當然這個打開就不同在猶太人和這個外邦人這樣那麼清脆利落了，
因為撒瑪利亞的福音的傳開是腓力的工作，
因為在撒瑪利亞福音的傳開是腓力的工作。
但是在那里印证神悦纳这样的人仍然是彼得，
但在那里印
带出来的，
但在那里印证神悦纳这些人仍然是彼得所带出来的。
那因此我们说可能是三把钥匙，
所以我们说可能是三把钥匙，
但是这一把钥匙不一定能说是事实，
但这把钥匙不一定能够说是。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能看到这一个天国的权柄有广义跟狭义的领会，
但是这里我们看见天国权柄有广义和狭义的领会，
狭义的和彼得的那一个开天国的门直接有关系，
狭义的就从彼得开天国的门有关系，
广义的对所有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们直接有关系，
广义的就从所有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们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上次末了我们说到主就告诉门徒不要对人说他是基督，
上次我们没有讲到主要告诉门徒不要告诉人他是基督，
我们轻轻地提了一下，因为基督是必须透过死而复活来显出来的，
上次我们轻轻提过基督必须要透过死而复活而显明出来的，
不是一个口号宣传就把基督确立成出来的，
不是就口号宣传就将基督确立出来的，
乃是基督实际的从死里复活，这一个事实就印证他是基督，
乃是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就印证他是基督，
教会所 建造的根基就是这一位死而复活的基督，
教会建立的根基就是这个死而复活的基督，
也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个磐石，
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个磐石，
那教会的历史是印证了这一件，
教会的历史就印证了这一件，
在教会的千多两千年的历史的里头，
在教会千多二千年的历史里面，
经过了多少多少次的给人遣他，给人对付残害，
教会经过多少次的被人遣答对付和残害，
差不多可以说没有路走了，
差不多可以说没路走了，
严重的那有罗马帝国的大逼迫，
严重的有罗马帝国的大逼迫，
其中有十次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其中有十次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
所以教会历史上称那个是十次的大逼迫，
所以教会历史上称为十次的大逼迫，
那这个是从外面来逼迫的，
这个是从外面来逼迫的，
但是在天主教辖管做的时候呢，
但在天主教辖管住的时候呢，
这一个逼迫比那个外面的残害是更凶了，
这个逼迫比外面的残害更凶的，
凶的表现不是表现他死了多少人，
凶的表现不是讲死了多少人，
乃是表现在整个教会给天主教弄到变了质，
也讲整个教会被天主教弄到变了质，
没有了救恩，
没了救恩，
没有了道路，
没了道路，
也没有了指望，
也没了指望，
一切都落到虚无的里头，
一切都落到虚无的里面，
那所以我们看整个教会的历史，这样的事情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出现，
因此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历史整个都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出现，
但是感谢神你看到教会好像没有路了，
但感谢神你看见教会好像没路了，
甚至教会也不成为教会了，
甚至教会都不成为教会了，
你没办法想象得到，
你没办法想象得到
教会又起来了，
教会又起来了，
一个苏醒来了，
一个苏醒来了，
一个复兴来了，
一个复兴来了，
教会就这样的恢复过来了，
教会就是这样恢复过来了，
多少次的恢复，
多少次的恢复，
怎么能有这样呢？
点解会咁呢？
感谢主，
感谢主，
因为是死而复活的基督做教会的根基，
因为系死而复活嘅基督作教会嘅根基。
那既然是死而复活的基督， 做根基，
既然是死而复活基督作根基，
这地上就再没有一个权势可以把这个根基拆毁，
在地上再没有权势能够将这个根基拆毁。
而这个根基不拆毁的话，
如果根基不拆毁的话，
教会的生机就不会断绝，
教会的生机就不会断绝。
那这一千多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也印证了这么一件事，
在千多二千年的教会历史也印证了这件事。
那当我们留意到这样的一段启示的时候，
当我们留意到这段启示的时候，
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启示是很大，
我们不能够不承认这个启示是很大，
的确是大到一个地步，
的确是大到一个地步，
把神永远的旨意都包含在其中，
将神永远的旨意都包含在其中。
那么这个启示呢，
这个启示呢，
是彼得接受过来的，
是彼得接受过来的。
那如果我们就是停在这里的，
如果我们就停在这里，
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彼得是一个非常伟大又了不起的人，
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彼得是一个非常伟大又了不起的人。
但是属灵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但属灵的事情没那么简单，
接受启示是一个认识的问题，
接受启示是一个认识的问题。
那接受了启示有了认识，
接受了启示有了认识，
如果没有实际跟上去，
如果没有实际跟上去，
那这个启示仍然是一个虚空，
那这个启示仍然是一个虚空，
而那个认识也是虚空的，
这个认识仍然是虚空的。
那么在下面我们就看到主如何领门徒要进入实际，
下面我们就看见主如何领门徒进入实际。
那当主启示了这个十字架对不起，启示了死而复活的这一件事以后，
当主启示了死而复活这件事之后，
他马上就带领门徒去认识十字架的道路，
他马上就带领门徒认识十字架的道路。
21节，我们注意那个从此这两个字，
我们注意从此这两个字。
那从此乃是说，
从此乃是说，
当上面所提到那个死而复活的基督这一个启示发表了以后，
当上面提到这个死而复活这个基督的启示发表了之后，
那在这个事情一发表过了，
这个事情一发表过了，
就根据这一个事情，
就根据这个事情，
主就说出下面的话，
主就讲出下面的话了。
这个从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词，
这个从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转折词。
那我们用这样的话一说，弟兄姊妹就看出这个词的那个重要，
我们用这样的话一讲就看出这个词的重要。
其实说启示底下的那个仍然是启示，
其实说是启示底下的仍然是启示，
上面的那个启示是偏重在认识，那是神所做的，
上面的偏重这个认识乃是神所作的，
下面的那个启示是偏重在那一个实际，乃是人要跟上的，
下面那个启示是偏重实际，是讲人要跟上的。
那也就是说有了那一个天上的启示，就要有实际的经历的跟上，
就是说有天上的启示也有实际的跟上。
那我们就看这一件事，
我们就看这件事，
主带领门徒的时候，不是光是在那里告诉门徒说路该这样走，
主在带领门徒的时候不是只告诉门徒路该这样走，
他告诉门徒事情要这样发生，
他告诉门徒事情要这样发生，
但是路是这样走，
但路是这样走。
那这个路怎么走呢，
这个路怎么走呢，
我们的主先走，
我们的主先走，
他先走在这个路上，
他先走在这个路上，
然后就让门徒看见他们也要跟上，
然后有门徒看见他们都要跟上。
那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次序，
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次序，
在这个启示上面来叫我们碰到的，
在这个次序上面叫我们碰到的
启示，先是说出主的所事，
开始先讲出主的所事，
然后根据主的所事就引出主的所作，
然后根据主的所事引出主的所作，
把主的所事和所作合起来，
将主的所事和所作合起来，
那个就是道路，
这个就是道路。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看到那是因为死而复活的基督，
我们看见因为死而复活的基督，
现在就看见十字架的路程，
现在就看见十字架的路程。
那这个 死而复活和十字架的路程一合起来的时候，
这个死而复活和十字架路程一合起来，
我们就看见那个天国显现的路，
我们就看见那个天国显现的路，
也可以说我们就看见那个属灵生命的路，
也可以说我们就看见那个属灵生命的路。
那么这个路必须要实际的走上去，
这个路必须要实际的走上去。
如果这个路不走上去的话，
如果这个路不走上去的话，
所有的认识在启示里头的认识都是空的，
所有在启示里面所认识的都是空的。
那主就让彼得来切实来经历这样的一件事，
主就让彼得来去实际经历这件事。
上我刚才说，如果事情就停在那一个教会的启示上面的话，
我刚才说如果只是停止在教会的启示上面的话，
那彼得那就是很不得了的一个人物了。
那彼得就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人物了。
但是事实上，
但事实上呢，
彼得的所得的那个启示和他的实际是完全不配搭的。
彼得所得的启示和他的实际是完全不配搭的。
他知道了一些，
他知道了一些，
但是却没有实际，
但是没有实际。
那说下面主就让他从那个经历的里头去认识，他必须要追求实际。
所以下底主就从他实际里面要经历他所认识的，
也让我们众人也看见，
也让我们众人也看
见，需要有启示，
需要有启示。
但是有了启示以后，就必须要跟上，用实际来跟上。
就有了启示之后，就必须要用实际来跟上。
那所以从此耶稣就说出那个十字架的路程。
所以从此耶稣就讲出了十字架的路程，
他说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
那这个就是道路的问题了，
这个就是道路的问题了。
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受这些苦，
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受这些苦。
这是苦的那个终点乃是十字架，
这个苦的终点乃是十字架。
但是这个路程里面所发生的每一点每一滴都在十字架的原则的里头，
但这个路程所发生的每一点每一滴都在十字架原则里
头。所以我们的主说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但是第三日复活。
所以主说必须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但第三日就复活。
那对于十字架的这个事情，
对于十字架这个事情，
如果我们看这个是一个道路，
如果我们看这个是一个道路，
这个不仅是一个救赎的方法，
这个不单是一个救赎的方法，
并且是一个天国显明的道路，
而且一个天国显明的道路。
那我们就看到一个事情，
我就看到一个事情，
当主头一次很具体的启示十字架的时候，
当主第一次很具体显启示十字架的时候，
那是非常完整的，
这个是非常完整的。
完整在什么地方呢？
完整在哪里呢？
那个完整乃是不单是叫人看见受苦，
这个完整是叫人不单止看见受苦，
并且也看见过程，
而且也看见过程。
更重要的乃是看见结局，
更重要的乃是看见结局。
那如果没有看见结局，
如果没有看见结局，
那个十字架是不一定是十字架，
那这个十字架就不一定是十字架。
当你看见了结局的时候，
当你看见了结局的时候，
你就很确定知道那是十字架，
你就很确定的知道这个
十字架是什么。
十字架是什么呢？
前面的那一段是受苦甚至是受死，
前面那一段是受苦甚至是受死，
后面的那一段呢，
后面那一段呢，
乃是在复活里头所带出的荣耀，
就在复活里面所带出的荣耀。
这一个荣耀乃是神旨意完成的荣耀，
这个荣耀就是神旨意完成的荣耀。
所以当我们提到十字架的时候，
所以当你提到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不仅是看见十字架在人身上的那一个所做的那一个减少的工作，
我们不单单看见这个十字架在人身上所做减少的工作，
也看见十字架令人进到荣耀里头等去的那个结局，
亦睇见十字架领人进荣耀去嘅嗰个结局。
很可惜，那在西方的教会有没有这个毛病？我不敢说。
很可惜，喺西方教会有冇呢个毛病？我唔敢讲。
大概还是有一点点，
或者有一啲啲。
因为你看，盖恩夫人的那些文字的话，你的确是看见了。这样的一回事。
如果你睇盖恩夫人嘅文字嘅话，你的确会睇见一啲咁嘅事。
你再看看那个中世纪里头的那些 修道士的那一种主张也的确是有那么一回事。
你看中世纪的时候，那修道士的主张也的确有这样的事。
那当然在中国的教会里面也长久长久，人对十字架有一个不完全的认识，或者是有一个误会的认识。
在中国教会里面长久人对十字架有一个不准确认识或者误会
啊，因为只把十字架的一半拿出来，
因为只将十字架一半拿出来
啊，这一半就是受苦的那一半，
一半就是受苦的那一半
啊。当然我们承认十字架的确是按人的感觉来说是有受苦的这一个部分，
当然十字架按人的感觉来讲的确有受苦的那一部分
啊，就是受苦的成分，
就是受苦的成分。
但是十字架不是只有这一个东西，
但十字架不单只有这些这样的东西，
十字架必定是引进荣耀的结局，
十字架必定是引进荣耀的结局
啊，在主自己所走过的，
在主自己所走过的，
先是复活，
先是复活，
再是进入荣耀，
再是进入荣耀，
得着天上地下地所有的权柄，
得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那这是马太福音末了的时候我们也看见，
在马太福音末了的时候我们都看见的。
那么当主这样启示了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
当主这样启示了十字架道路的时候，
那没有这个道路就没有复活的基督，
没有这个道路就没有复活的基督，
没有复活的基督上面的那个启示都是不着边际的，
没有了复活基督上面的启示都是不着边际的。
那所以主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十字架的那个启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
所以主要讲十字架的启示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乃是接连上道路的启示，
乃是接连上道路的启示。
现在我们马上就看到一些问题了，
现在我们马上就看到一些问题了。
人可以有认识，
人可以有认识，
但是人不一定有实际，
但人不一定有实际。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这样的一段的路程，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一段这样的路程，
彼得也没有例外，
彼得也没有例外。
那所以当我们的主在那里继续说出他的道路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的主继续讲出他的道路的时候，
你看，
你看下，
彼得就说话了，
彼得就讲话了。
彼得怎么说话呢？
彼得怎么讲呢？
有好几方面我们要注意，
有好几方面我们要注意。
头一件我们要注意彼得说话的态度，
头一件我们要注意彼得讲话的态度。
那当然我们从感觉上面来留意的话，那彼得非常的爱主，
如果我们从感觉来留意的话，彼得非常的爱主，
在感情上他舍不得主受苦，
在感情上他不舍得主受苦，
这一点我们承认，
这一点我们承认。
因为像我们自己也会有这样同样的那个毛病，
因为好像我们自己都有这样的同样的毛病，
但是因着这样的一个态度，
但因着这样的态度，
他对主说话就说得有点过火了，
他对主讲话就讲得有点过火了。
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得很温柔的，
我们中文圣经将它翻得很温柔的，
就劝他，
就劝他，
而彼得就拉着他劝他，
彼得就拉住他劝他，
但是在原来的意思没有那么温柔，
但原来的意思不是那么温柔的，
原来的意思是很严肃的，
原来的意思是很严肃的。
我们说的重一点，那是说彼得就责备主耶稣了，
如果讲得严重的主彼得就在这里责备主耶稣了
就算我们不用责备这样重的一个词，
就算我们不用责备这么重这个词，
彼得也在那里用一些很不客气的话来向主说了，
就算不用责备这个词彼得都用很不客气的说话跟主说了。
怎么你注意，
等姐妹你注意，
彼得他这样的说话，
彼得这样讲话
不错，他的动机是爱主，
没错，他动机是爱主，
但是这个动机不在启示里，
但这个动机不在启示里，
或者说这个动机不在真理里，
或者说这个动机不在真理里。
主明明在那里说他的路是要这样走，
主明明在真理说他的路是要这样走，
但是他感情上舍不得，
但是感情上他不舍得，
那所以他就向主说话了，
所以他就向主说话了。
这些话不在主给他的启示的里面，
这些不是在主给他的启示的里
面，完全是在人的感情的里头，
完全在人的感情的里面
你看彼得在态度上是这样，
你看彼得在态度上是这样，
好像他翻过来他做了主了，
好似反转头佢做咗主啦，
所以他有好像有那样的权柄去责备主，
好似佢有咁嘅权柄嚟责备主啦。
从内容上面来看呢，
从内容上面来讲呢，
我们中文的圣经也翻得还是温柔，
我哋嘅中文圣经也翻译得好温柔。
主啊，你万不可如此，
主啊，你万不可如此。
这原来的意思呢？
原来的意思呢？
啊，以前有一本广东话的圣经，永光家里有什么，
以前有本广东话的圣经，
那里头就翻得很对了，
里面就翻译得很啱啦。
主啊，
主啊，
你要爱惜你自己，
你要爱惜你自己，
那就翻出来了，把那个意思翻出来了，
咁就将呢个意思翻出来了。
那如果我们把原来的意思来翻得文雅一点，
如果我哋将原来意思翻得文雅一啲咧，
主啊，你要对自己很钟爱才是啊！
主啊，你要对自己好钟爱才是啊！
那个万不可如此，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万不可如此就系咁嘅意思。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就说主啊，你千万不要接受这样的事情。
是吧？主啊，你千万唔好接受咁嘅事情。
你要注意你自己。
你要注意你自己，
爱惜你自己，
爱惜你自己，
你把你所有的感情都要放在你自己的身上，
你要将所有的感情都要放在自己的身上。
那弟兄姊妹，你看彼得说出这些话和上面所得的那个启示啊，能配搭起来吗？
你看彼得讲这一番话同上面所得的启示能不能够配搭起来呢？
配不起来，
是配不起来的。
你看上面好像真的是被提到七重天上去了，
上面好像真的被提到七重天上去了。
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对吧？基督是神的儿子。
那现在呢？
现在呢？
你要忠于你自己啊！
你要忠于你自己，
爱
惜你自己。
你把你的感情完全放在你自己的身上才行啊！
你将你感情完全放在你身上才行啊！
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啊！
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你怎么可以自己跑到耶路撒冷去接受他们的这样的苦待呢？
你点解要跑到耶路撒冷接受他们的苦待呢？
你最好不要上耶路撒冷。
你最好不要去耶路撒冷。
就是这样啊！
这个就是这样。
弟兄姊妹们，
但弟兄姊妹们，
如果我们的主不这样走上去的话，
如果主不是这样走上去的话，
神的那个计划怎么成就呢？
神的计划怎样会成就？
神的那条路怎么可以打通呢？
神这条路怎能够打通呢？
上面的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事实怎么能显出来呢？
上面这个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事实怎能够显明出来呢？
主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来对付阴间的权势，也怎么能显示出来呢？
主要将这个教会建在磐石上来对付阴间的权柄，这个事实怎能够显出来呢？
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彼得，
所以我很清楚看见彼得
上面是唯一的介绍启示的，
上面是唯一的介绍启示的，
下面也是唯一在那里阻挡启示的，
下面亦都系唯一要阻挡启示嘅。
那你说怎么可以是这样？
那点解可以咁样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绝对的承认人的天性如果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就是这样。
我哋都要承认我哋嘅天性如果冇经过十字架嘅对付，就系咁样啦。
那当事情跟我们没有直接的那个发生关系的时候，
当事情没有跟我们发生直接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说所有属灵的事情都是很美的，
我们说所有属灵的事情都很美的，
等到事情发生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等到事情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这里该保留一点，那里该保留一点，
我们就觉得这里应该保留一点，那里应该保留一点。
这不是彼得吗？
这个不是彼得吗？
就是彼得吗？
这个就是彼得。
彼得这样的一个天性在我们里面也都是一样吗？
彼得这个天性在我们里面都是一样的。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们的主非常明确的拒绝了这个人的好意，
我们的主非常明确的拒绝了这个人的好意，
并且用人的话来说，和这个好意划了一条很清楚的界限，
而且用人的话来讲，就是跟这个好意划了一个很清楚的界限，
明显指出这个好意的源头是从撒旦来的，
明显的指出这个好意的源头是从撒旦来的，
因为这个好意乃是叫人离开神的道路，
因为这个好意乃是叫神离开，叫人离开神的道路，
这个好意乃是叫神的要做的事情在地上受到了阻挡，
这个好意就叫神要做个地做个事情在地上受到阻挡。
那么因此我们的主立刻 就给彼得也是众门徒一同来学一个功课。
所以呢，主就给彼得亦是同众门徒学一个功课
啊。所以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所以主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那我们看到主说这个话，
我睇见主讲呢段话，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
那明显十字架就起了一个对付人的那一个功用。
就明显的看到十字架就起了对付人的功用。
照着主的话在这里说，你不经过这个十字架的对付，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能跟随主。
接着主的话来说，你没有背起十字架，你没有办法来跟随主。
因为主所要做的，
因为主所要做的，
当然主自己会负责在那里做，
当然主会负责在那里做。
但是我们在上文不是已经看到了，
但上文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了，
但主在那里建造他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当主要建造他所要做的时候，
在执行那一方面需要人的配合，
在执行那方面需要人的配合。
如果没有一个合宜的人来配合主所要做的事，
如果没有一个合宜的人来配合主所要做的事，
那主所做的就执行不出来，
那主所做的就不能够执行出来。
主要做的那一个部分主是做好，
只要做嗰部分，只要做好。
但是谁来执行呢？
就边个嚟执行呢？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主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
所以主话有人要跟从我，
必须要舍己。
佢必须要舍己。
什么叫做舍己呢？
咩叫舍己？
舍己乃是否认自己。
舍己乃否认自己，
反对自己，
反对自己。
弟兄姊妹，如果是读英文圣经的话，你就看见了 deny 你的自己。
啊，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的话，你就睇到呢、这个。啊，否定自己的
啊，你拒绝自己，
你拒绝自己，
不仅是拒绝，
不单是拒绝，
并且到一个地步你根本就是否认了他，
并且到了一个地步你根本就否认了他。
你说我不认识我自己，
你说我不认识自己，
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个人，
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个人。
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舍己。
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舍己。
往下看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因为主说的话越说越清楚，
因为再看下去的时候就看得更清楚，因为主的话越讲越清楚。
他就当反对他自己，
他说应该反对自己，
否认他自己，
否认他自己。
怎么来否认呢？
怎样来否认呢？
背着十字架，
背起十字架，
借着十字架来把人的自己拿掉，
藉着十字架将人的自己来拿掉。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主就解释了，
主就解释了，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必丧掉生命。
我们中文圣经在这里翻的也是蛮好的，
我们的中文圣经在这里翻得非常好。
刚才我说两处是翻得不好，但是这里是翻得真是好。
刚才我说那两处翻得不好，但这里翻得真是好。
那你要是把那个自己的生命这四个字把那个字字拿掉，就把底上的三个字保留起来的话，
如果你将这个几这么字字拿掉，就下得一三字留返下来的话，
那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那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因为凡要救己生命的，
因为凡要救己生命的，
这样我们就了解了。
那我就了解了，
因为这个己生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属灵的术语，
因为这个己生命是对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属灵的术语。
你说的自己的生命还不如说己生命那样的熟悉。
你讲自己的生命不如己生命那么熟悉。
那当然己生命的确是说得很清楚，
这个己生命的确讲得很清楚，
整个生命的表现就是充满了己，
整个生命的表现就是充满了己，
整个生命的那一个性质就是己，
整个生命的性质就是己。
那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
那我们用另外的一个话来说，
我们用另一个话来讲，
那就是人的肉体，
就是人的肉体。
人要救自己人要凡要救己生命的，
凡要救己生命的，
或者说凡要保留肉体的，
或者说凡要保留肉体的，
一定丧掉生命，
一定要丧掉生命。
那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
跟那个魂字是同一件事，
跟那个魂字是同一件事。
你看上文下文来决定究竟把它翻成生命还是把它翻成魂，
你看下上文下文究竟将它翻成生命或者是翻成魂。
那么这里头的那个，因为底上那个小字也给我们说，它生命或者魂，这不是灵魂，只是魂。我们中文那个小字那个灵字要拿掉。
我哋下底睇啲细字话，生命或作魂，唔系灵魂。我哋中文嘅圣经要将个灵字拿掉。
那如果我们把它说啊，凡要救火救己魂的，就上吊魂，那我们就不知道说什么。
如果你话凡要救己魂嘅，就要上吊魂，我哋就唔知道讲乜。
但是这里的确是提出一些个问题啦。
嗱，呢度的确提出啲问题啦。
刚过的主日，一个小姊妹问我一个问题。
刚过的主日，一个小姊妹问我一个问题。
那什么叫做魂？
系咩叫魂呢？
那个肉体又是什么？
咁肉体又系乜嘢呢？
啊，那个肉体跟魂是不是一件一个事情？
咁肉体同魂系咪一件事情呢？
那我们对付那个肉体的时候，就能把那个魂对付掉？
咁我哋对付肉体嘅时候，系咪将个魂一齐对付掉？
那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噶。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在追求的过程里头会碰到的。
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追求的过程里面都会碰到。
当然这个小姊妹她的问题是出在她把身体跟肉体弄混在一起了。
我们这个小姊妹就将身体跟肉体来混乱在一起了。
她就说，如果身体给对那个肉体给对付掉，人都死掉了，那个魂还能受对付吗？
如果身体被对付，那人都死了，那魂还可以对付吗？
当然我们说这里头是有一点混乱的。
我说这里里面是有这个混乱的。
那我们晓得肉体不等于身体。
我们知道肉体不等于身体。
身体不等于 不是肉体。
身体不是肉体。
那肉体是什么呢？
那肉体是什么呢？
肉体跟魂的那个关系又是什么呢？
那肉体跟魂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那我想我用最简单的话来给弟兄姊妹们提一下，盼望能很清楚的来弄出那个界限。
我用啲简单嘅话嚟提一下，希望弟兄姊妹好清楚嘅弄清楚佢。
那我们都晓得人整个人的那个结构是灵魂体。
我哋都知道人嘅结构整个人就系灵魂体。
一个正常的属灵的生活，
一个正常嘅属灵嘅生活，
乃是魂浮在灵的那个管理嘅底下，
乃系魂浮喺灵嘅管理底下，
体就浮在魂的指引的底下。
体亦系伏喺魂嘅指引底下，
或者从这里来说，灵管理着魂，魂指导着体，
就话灵管理着魂，魂指导着体。
那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那个灵是没有作用的。
我哋未得救之前，我哋灵系冇作用嘅，
所以都是活在魂里头，
所以都系活喺魂嘅里边，
并且那个魂是已经败坏了，
而且呢个魂系已经败坏咗啦。
那所以那个败坏的魂就是肉体。
所以这个败坏的魂就是肉体，
就肉体不是在灵魂体以外又跑出第四样东西来。
肉体不是说在灵魂体里面又跑出第四样东西来。
我们说魂乃是说指着正常的魂，
我们说魂是指着正常的魂
那个魂那它里头的那个内容就是说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感情，那这些就是魂的那个活动的表现。
我们说魂就是讲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感情，就是在这个活动的里面。
那在人堕落了以后，所有的思想意志和感情都没有受灵的管理。
在人堕落了之后，所有人的思想意志感情都没有受到魂的管理。
因为那个时候人的灵已经像死掉了一样沉睡了，
因为那时候人的灵已经好像死了一样，已经沉睡了
那也就是说人和神中间的那个交通没了管道，
就是人和神中间的交通没了管道了。
那因此那这个人整个的人就是活在那个败坏了的魂的管理的底下，
所以整个人的活动就活在一个败坏了的魂的管理底下。
那这个败坏了的魂，
这个败坏了的魂，
以自己为根据的那个魂，
以自己为根据的那个魂，
那个就是肉体，
这个就是肉体，
那个就是圣经上所说的肉体，
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肉体。
那等到我们信主了，
等到我们信了主，
我们的灵苏醒，
我的灵苏醒，
那灵与神再恢复交通，
灵同神再恢复交通，
那领会神的意思了，
领会神的意思了，
产生功用了，
产生功用
了，可以管理魂了，
可以管理魂了。
那如果那个魂能接受灵的管理，
如果这个魂能够接受灵的管理，
脱离了那个败坏，
脱离这个败坏，
那这个魂又恢复那个正常了，
那这个魂又恢复了正常了。
那是在这样的情形的底下，
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那个体的活动就准确，
这个体的活动就准确
了。虽然体也已经是给败坏到一个地步，成了必朽坏的，
虽然体也都败坏到一个地步，成为必朽坏的，
免不了那个朽坏的结果，
免不了朽坏结果。
但是感谢主一个完全的救恩，
但感谢主一个完全的救恩，
灵魂体都有拯救，
是灵魂体都要拯救。
所以等到主来的时候，
所以等到主来的时候，
那么在复活的大能的里头，
在复活的大能的里面，
所有蒙恩的人都接受一个新的身体，
所有蒙恩得救人都接受一个新的身体，
这个身体是没有给败坏的，
这个身体是没有被败坏的，
没有朽坏的，
没有朽坏的，
不能朽坏的，
不能够朽坏的。
那这个是整个的那个完全的救恩，
这个完全救恩。
但是我们现在回来来看那个魂，
你刚刚翻转头看这个魂，
那当人堕落了以后，
当人堕落了，
当人还没有完要跟上神，没有那个意识要跟上神的时候，
当人没这个意识要跟上神的时候，
人自己在那里做主，
人在那里作主，
人自己在那里定规，
人在那里定规，
人自己在那里决定自己的道路，
人在那里决定自己的道路。
旧约的四世纪正好就说明这样的一个事实，
旧约的四世纪就正好讲明这个事实。
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那时以色列人没王，
个人任意而行，
个人任意而行。
我们把那句话套到我们还没有得救的人身上来说，
我们将这句话套到我这个还没得救的人身上来
说，在没有得救的人身上没有王，
还没得救的人的身上，
个人任意而行，
个人任意而行。
那这就是这个就是魂，
这个就是魂。
就是这对不起，这个就是那个肉体，
这个就是肉体，
是败坏了的魂，
是败坏了的魂。
那现在呢？彼主在这里跟彼得说，
而家主同彼得讲，
因为凡要救己的魂。
因为凡要救己的魂，
以己为中心的那一个魂，
以己为中心的那个魂，
你要是要救这样的一个魂，
你要救这个这样的魂，
你就要失去魂，
你就要失去魂，
你整个魂就失去了功用，
你整个魂就失去了功用。
而这样的一个魂是不会接受灵的管理的，
这样的魂是不会接受灵的管理的，
而这样的魂是没有神的那个心思在里头的，
咁个魂系冇神嘅心思喺里边。
所以我们的主说，你就必定丧掉了你的魂。
所以我的主话，你就必丧掉你个魂。
如果当然我们用比较那一个浅的话来说呢？
当然我哋用比较浅嘅话嚟讲咧，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凡要救自己生命嘅，
就要丧失那永远的生命。我们停在救恩的层次上来看这个话，我们是可以这样看，
就要丧失永远的生命。我们停在啲救恩嘅地步来睇嘅话，可以咁样讲。
你要是专管人的自己的话，你拒绝救恩，你就一定丧掉那个永远的生命。
你专管人的自己的话，你拒绝救恩，你就会丧掉永远的生命。
但这个是从浅的那方面来说，
这个从浅的方面来看的。
但是主在这里说这个话呢，是越过这个层面的。
但主讲这句话是越过这个层面的，
说到跟随主的人的对付的，
是讲到跟随主的人的对付，
而不是说救恩的那一个层面的事，
不是讲救恩这个层面的事。
所以我们从救恩那个层面来看，我们说是你就失去了永生，
所以从救恩那个层面看，你就说你失去这个永生。
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追求的呢，我们就不能停留在这里，
但我在神面前追求呢，就不能够停留
在这里。我们必须看到这个是叫我们的魂在神面前活得正常的，
我哋系话我哋必须要喺神面前个魂活得正常嘅。
然后主就翻过来又讲，
然后主翻过来又讲，
凡为我上吊生命，
凡为我上吊生命嘅，
上吊什么生命呢？
上吊乜嘢生命呢？
生命，
几生命？
就是那个败坏了的魂，
就系呢个败坏咗个魂。
因着主的缘故，
因着主嘅缘故，
甘心乐意吃掉了那一个给败坏了的魂。
甘心乐意失掉咗呢个被败坏咗嘅魂，
这样呢？
咁样
咧？那个结果你就得着生命啦。
呢个结果你就得着生命
了，你就得着魂啦，
你就得着魂啦。
那我们这样说啊，我们还是不太了解的。
我哋咁样讲仍然唔系太了解嘅。
什么魂不魂呢？
点解魂唔魂呢？
好像是很抽象的，
好似好抽象嘅。
但是我们往上看，我们就看见非常明确。
但我哋再睇落就睇见非常明确嘅。
那我们先注意这个，
我先住呢个。
主说人若站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魂。
主话人若站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魂。
啊，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全世界你都得着了，
就话全世界你都得着了，
但是你魂里头却没有主。
但你魂里边却冇主。
你魂里头所充满的是全世界。
你魂里面所充满的全世界，
是世界的感情，
是世界感情，
是世界的心思，
是世界的心思，
是世界的那一种意志，
是世界的那种意志。
那全世界都给你拿到了，
全世界都给了你了，
但是你里头只有世界却没有神。
但你里面只有世界却没有神，
值得不值得呢？
值不值得呢？
有什么益处呢？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来换魂呢？
人中有什么可以来换魂？
如果是人的魂里头满是世界而没有神，
如果人的魂里面满有世界而没有神，
魂里头的地位都是给世界来充满了，
魂里面的地位都被世界充满了，
没有一点点位置留下来给神，
没一点点的位置留下给神。
当然准确的来说是整个魂都应当是给神，
当然整个来讲是整个魂都应该给神，
但现在呢连一点点地位都没有留下给神，
但现在连一点点的地位都没有留下给神。
在这种情形的底下，
在这样情形底下，
你就算得了全世界，
你就算得到全世界，
那有什么益处呢？
你又有什么益处呢？
那一说到益处的时候，
一讲到益处的时候，
主就带进具体的事实了，
主就带
我们也就看见那个得着我魂失去魂是指着什么来说的。
我们又看见得着魂和失去魂是指着什么来讲了。
二十七节就是那个答案，
二十七节就是那个答案了。
人只要在他父荣耀里同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就是说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什么叫做得着魂？
什么叫得着魂？
什么叫做失去魂？
什么叫失去魂？
主在这里就说了，
主在这里就讲了，
当主在父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
当主在父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
他要显明一个审判，那个审判我们称他为基督台前的审判。
他要显明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
而这一个审判的那个结局，
这个审判的结果
乃是有人得到赏赐，
就是有人得到赏赐，
就是国度里头的荣耀，
这个国度里面的荣耀。
有人得了亏损，
有人得到亏损，
就是完全失去了在国度里头的份，
就是完全失去了国度里面的份。
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这样子来把上下文一连接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失去魂得着魂是指的什么呢？
弟兄们，我们将上下文连落来看的时候，就看见上面说得去魂失去去魂是讲什么了。
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讲，你得着魂乃是得着天国，
我
得着国度。
简单来讲，你得着魂就是得着天国，得着国度。
你失去魂就是失去了在国度里面的那一些的荣耀，
你失去魂就失去了国度里面那些的荣耀。
我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你跟随主，
你跟随主，
那是为着神的国度的显明，
那是为了神国度的显明。
既然是为着神国度的显明，
既然是为神国度
显明，人的己生命就必须要受对付，
人的己生命就必须要受对付，
好让神的自己充满在人的魂里头，
好让神的自己充满在人的魂的里面。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他在地，他们在地上的时候就活在神的旨意里，
他在地上的时候就活在神的旨意里面。
等到我们的主在荣耀里显现的时候，
等到我们主在荣耀里显现的时候，
他们就不能不得赏赐，
他们就不能够不得赏赐。
我们的主在这里说，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我们的主在这里说，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
那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就是说要照个人的所作来给他们该得的结局。
照个人行为来报应个人，即系话照个人嘅所作嚟报应佢哋。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哋感谢赞美主。
主说得很清楚，
主讲得好清楚。
为什么要跟随主的人要接受十字架来否认自己？
点解跟随主嘅人要接受十字架嚟否认佢自己？
乃是为咗国度嘅荣耀，
乃系为咗国度嘅荣耀。
如果人不是追求国度的荣耀，他就追求 属地的荣耀。
如果人不是追求国度的荣耀，他们就追求属地的荣耀。
那他得了属地的荣耀和丰富，他就要失去国度的荣耀和丰富。
如果他得到属地的荣耀和丰富，就会失去国度。
如果他们看见国度的荣耀和丰富，他们就甘心情愿失去地上的荣耀和丰富。
如果他看见国度里面的荣耀和丰富，他就甘心乐意失去地上的荣耀和丰富。
末了主说的一句话很重要。
末了主讲的一句说话很重要。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但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一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他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未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那这个话跟十八章一开头就很有关系。
这句话跟十八章开头就很有关系。
我们下一次我们再交通这里的。
我们下一次再交通这
个。但是我必须在这里先指出一个很严肃的事实。
但我这里必须要指出一个很严肃的事实。
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还是记得主说国度已经隐藏了。
这里是讲到主的国度已经隐藏了。
十三章开始国度已经隐藏了。
十三章开始国度已经隐藏了。
但弟兄姊妹你必须注意一件事。
但弟兄姊妹你必须
在这里说这个话乃是带出那一件事。
主这里讲这个话是带出这件事。
国度虽然是隐藏。
国度虽然是隐藏。
但是国度却没有取消。
但国度却没有取消。
国度既然没有取消。
国度既然没有取消。
那么因此国度的那个实际还是在地上。
所以国度的实际仍然在地上。
那上面说追求丧失是得着魂失去魂，丧失魂得着魂，乃是国度的实际。
上面讲丧失魂得到魂是讲到国度的问题。
那这个国度的实际既然没有取消，
国度的实际既然没有取消，
那么那是跟随主的人如果按照这样的路来继续的往前，
那跟随主的人如果继续这样的往前，
他们还是得到国度的实际，
他们仍然得到国度的实际。
如果人不按照那一个来往前走，
如果人不按照这个往前走，
那他们就会失去国度了，
他们就会失去国度了。
那说主在这里说了这个话，
所以主在这里讲了这句话，
国度虽然隐藏，
国度虽然隐藏，
但国度没有取消，
但国度没有取消的。
那是清心追求的人，
他们清心追求的人，
他们必定能看见国度的实际，
他们必须他们必要看见国度的实际。
那这一个主说这一个话就马上就印证在十八章的开始，
主讲这句话马上就印证在十八章开始。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他的国度虽然隐藏，那是他因为他工作的程序的问题，
他的国度虽然隐藏，这个因为他工作程序的问题，
但是国度的实际没有取消，
但国度的实际却没取消，
也没有减少，
也没减少。
爱慕国度的人，
爱慕国度，
乐意为国度摆上自己的人，
乐意为国度摆上自己的人，
他们就要看见国度的荣耀，
他们就会看见国度的荣耀。
当时主说出这样的一个话，
当时主讲出这样的话，
一面是为了当日
一面
的门徒，
一面是为了当日的门徒，
也同时是为着我们在以后在那些事情以后跟随主的每一个人，
也同时为了在那日之后那些跟随主的人的每一个人的问题。
我们真渴慕主把那个国度的心思很重的放在我们里，
我真渴慕主将这个国度的心思很重的放在我们的里面，
叫我们在国度仍然隐藏的日子，我们还是在那里经历国度的实际，
叫在国度仍然隐藏的日子里面，我们是经历国度的实际。
我想今天晚上交通就停在这
儿，今天晚上交通就停在这里。
我们请这两位弟兄和姊妹，因为我们有点打